我小的时候就跟其他的小朋友一样，都迫不及待地想要长大，渴望做只有大人才能做的事情，比如开车，成为一家之主，去上班，做所谓的重要的事。虽然我迫切期望地去做只有大人才有特权所做的事，但是我心里也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我现在还记得父亲帮我盖好被子的时候，我心里的那种感受。我的恐惧是，我长大以后谁来照顾我呢？虽然我很期待地做大人才能做的事，但是我心里也非常困惑，将来谁来保护我呢？谁来养活我呢？谁来帮我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呢？即使只是个孩子，但在某种程度上，你也已经意识到外面世界的可怕。照顾我的都是我生命中最亲近的人，就是我的爸爸和妈妈，而他们也确实将我照顾得很好，给了我温暖的床、一个家、一天三餐，还有圣诞礼物。但是我到了他们那个年纪的时候，那又该怎么办呢？仔细的想想，当时我可能想到，那谁在照顾他们呢？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是不可避免的，不是吗？你要开始承担一些责任，也会意识到你的父母并不完全，没有人是完美的。但对我们这些借着耶稣基督而认识上帝的人，我们通过上帝的话语来认识他，我们会看到上帝如何才是那位真正的供应者。上帝完美的大能透过他完美的同在彰显出来，他是那位完美的供应者。他不一定给我们想要的一切，或在我们想要的时候给我们，但他呼召我们在世上按照他的旨意生活、服侍和成长茁壮的时候，他确实会赐给我们一切的所需。这个世界当然可以给我们很多，也有很多值得庆祝的，但是因着有罪的人，这个世界充满着黑暗。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中，在前面所查考的几课当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从第二课到第三课，列王记上的11章到15章中，我们看到今年王国分裂的研经主题的起源。我们看到了所罗门王的罪，这位一开始拥有许多应许和智慧的王，生命结束时却是妻妾成群，罪恶深重，仇敌众多。上帝施行审判，兴起仇敌，撕裂王国最初的版图，实际上创造了两个王国。我们在这周的学习中会看到，北国的10个支派始于罪恶，而且不断的沉沦。这就是本周，也是我们今年许多课程的黑暗背景。但正是在这种黑暗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了上帝的亮光。我们将在这一刻看到上帝是伟大并蛮有能力的供应者。他借着他的话语为我们预备了他的道，凡背离他道的人都要受审判。我们看到他提供了持续的眷顾，提供了复活的大能，预表了透过他儿子耶稣基督将发生的事。我们还看到借着他顺服的子民，他提供能力，他提供了只有他能施行的奇妙大能。这一切都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确实存在的鲜明证据。当我们探讨本周的课程时，我们将这段经文分成两个段落。第一段我们将从第15章的25节到17章的24节看到上帝在黑暗中提供他的同在。第二段是在第18章，我们将看到上帝提供他抵挡黑暗的大能。上帝在这个世界所彰显的同在与大能是不可否认的。让我再重复一次，上帝在这个世界所彰显的同在与大能是不可否认的。当我们进入第四课，我们将先从列王记上的15章中间的部分开始。这里的叙事焦点从过去几周所读到的南国犹大转到了北国以色列。坦白地说，这一课开头的前几章经文真的是令人沮丧，几乎就像是一部反乌托邦的小说，国家黑暗，统治者邪恶，充满着各种上帝不喜悦的事物， 让人心情沉重，简直就是一个恶王辈出的耻辱榜。对北国而言，这真是非常糟糕的消息。但是在探讨这个向下沉沦的黑暗局面之前，我们不要忘了上帝所赐下的盼望、应许和亮光。虽然从表面上看来，在这个故事当中似乎看不到上帝的作为，但我们却可以看到，即便在黑暗中，上帝在这整个故事中仍然一直同在。你们可能注意到了一个贯穿这处经文的共同主题或句子，那就是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这是个令人悲哀的消息，指的是对世代犯罪的嘲讽。没有人像他们先祖大卫那样，因为大卫的心是向着上帝的，而他们不是。没有人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因此他们要受苦，他们的家族要受苦，他们的王国也要跟着受苦。我们首先来看到拿达做以色列王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很快的我们就看到了上帝的供应。虽然表面上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我们从上帝的话语、他的标准当中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因为如果没有上帝的话语，没有上帝的标准，我们就根本不会有罪或恶的观念。若没有上帝借摩西和先知所立下的话语，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定义是非，决定对错。我们也看到上帝的话语开始应验，经文用了两个段落结束了拿达2年的作王。如果你还记得，在列王记上第14章，上帝已经宣告审判要临到上一任王耶罗波安，不只是因为他犯的罪，也是因为他带领以色列人所犯的罪。那正是在这一章中所发生的事。巴沙杀了拿达之后，又除灭了耶罗波安的全家。再一次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的同在与主权，他甚至也利用了罪恶的人来审判罪恶的人，胜者为王。这意味着巴沙最后登上了王位，他做王的时间要长得多，一共24年。但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和拿达所行的道。在看第33节之前，我希望大家注意一点。第33节一开始说，犹大王亚撒3年。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虽然这出经文主要的重点是北国以色列，介绍北国的诸王，但是这些王在位的时间都是以南国亚撒王在位的年份为背景。虽然从一方面来讲，这里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时间标记，但我相信这也是上帝的方式，他要借此告诉我们，虽然这段时期上帝的百姓分裂了，但是在他的眼中，他们仍是一家人，都是他所爱的。他们可能分成了两个王国，可能有12个支派，上帝的子民可能有各种差异，甚至有让人觉得难以跨越的鸿沟。但是在上帝眼中，哪怕这些支派相互征战，他们仍然是一家人，就连我们这些得救的外邦人也跟他们一样是一家人。再回到巴沙，虽然他除掉了上一任王和他整个家族，但是他的国仍然不得太平。在他的整个在位时期，身后一直都有敌人紧追不舍。我们在上周也看到，他也经常与犹大王亚撒征战，所以即便新统治者和新政权可能会带来一些盼望，但我们看到这些统治者的更替过程当中其实是每况愈下。上帝以巴沙为工具来应验他所说的预言，让耶罗波安全家都被除掉，但巴沙这么做却是实现他自己自私的野心。虽然似乎罪恶在这里掌权，但是上帝并没有沉默不语。尽管王国动荡不安，但却没有影响上帝，他是最终的统治者，最终的审判官。正如第16章开始时，上帝给出了一个非常公正也非常可怕，至少对巴沙而言是非常可怕的话。圣经是这样说的，耶和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耶户，责备巴沙说， 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进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使我民以色列陷在罪里，惹我发怒，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家，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一样。凡属巴沙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巴沙的统治就这样结束了，就像其他的王一样。他统治期间发生的事件，在他死后很久才被记载在以色列诸王的史书上。我们都会留下自己的遗产，在上帝的眼中，巴沙和以色列其他许多恶王所留下的只有邪恶，他们的遗产就是他们的臭名，会在他们死后流传很久，他们将以此闻名。这使我们每一个人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会留下什么样的遗产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是光和盐，是反映出上帝的形象吗？我们所留下的是个如何离弃罪、离弃老我、离弃老我的倾向，并活出荣耀上帝，并且让他人与上帝更亲近的故事吗？就像巴沙那个时代，上帝同在，同样的，今天他也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活中。他不仅与我们同在，还赐下大能帮助我们抵挡罪，叫我们乐意地顺服他，转向他的光，并为他和他的国做出荣耀的见证。但对巴沙和巴沙之后接续的那些王却不是这样。在这里的悲剧是长达24年的无神统治。但是请想象一下，生活在那个时代，24年中整整一世代和巴沙在位前后的几代人都深陷于邪恶的统治中，那个世界、那个王国迫切地需要一位救主。接着继任的以拉王也没有带给百姓任何盼望，他在位只有两年，就在一场内战中被下一任王辛利杀死了。辛利统治的时间更短，他只做了7天的王就自杀身亡了，但是这点时间已经足够让他灭掉巴沙的全家，就如耶户所预言的那样。换句话说，巴沙之前如何的侮辱耶罗波安，辛利也如何的侮辱他。他遭遇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使以色列人犯罪，招致上帝的审判。我们再次的看到，不管世上的王多么的邪恶，在位的时间多长，上帝都会说话，而他的话永不落空。按例登基在位12年，他跟南国的亚撒一样，都有12年的机会去施行改革，带领以色列归向耶和华。可是他没有这么做，他的罪反倒比之前的列王更甚，也再次激起了耶和华的愤怒。据历史学家考证，暗利当时在国际上举足轻重，很可能就是他安排了儿子亚哈与腓尼基的公主耶喜别成婚。腓尼基就是现代的黎巴嫩，他们的结合很可能是为了经济利益，也可能是为了抵消大马士革的便哈达崛起的势力，因为便哈达在暗利执政的期间不断地与他为敌。暗利统治的期间发生了主要的事件是修好新的首都撒玛利亚，虽然在这里的经文没有提，但这是历史学家的记载。新的首都设在撒玛利亚的好处是它位于以色列各支派的中立地带，并且就在位于眺望主要贸易通道的山丘上，易守而难攻。暗利的罪更重，他在属灵上犯的罪比耶罗波安更甚。受腓尼基的影响，他使以色列人也受到了异教习俗的影响。后来暗利死了，他的儿子亚哈接续他做王。亚哈在位22年，他是我们这一刻和下一刻的主要人物。以色列人会发现，之前的王犯的罪跟亚哈的罪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圣经当中可能再也找不出像亚哈和耶喜别这么坏的夫妻档，就他们所犯的罪和不敬虔的行为而言，说他们两人是在地狱里结缔婚姻的说法可能也不为过。事实上，耶喜别正是启示录第2章那引诱人行奸淫诱惑者的名字。亚哈和耶喜别所犯的罪比在他之前的诸王更严重， 他们在位期间，以色列跟其他的国家不时的爆发冲突，他们两人还带领百姓拜巴利，巴利被认为是生育之神，他们为了崇拜偶像还立了亚舍拉的墓柱。亚哈不相信上帝，我们只要看一下16章的34节就可以发现，亚哈竟然允许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这直接违背了上帝在几个世代之前借着约书亚对耶利哥发出的咒诅。我们再次的看到上帝的话在掌管一切。约书亚记第6章26节说，重修耶利哥城的人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而列王记上16章就发生了这样的事。上帝总是履行他所赐下的应许。这个被称为以色列诸王的耻辱榜中，这些王原本有很多机会转离罪恶，悔改归向上帝。上帝的话，上帝的审判绝不废弃，但这些王选择效法他们列祖的脚宗，而不跟随真正的万有之父。在第17章的开头，我们看到了一些亮光，这跟前面章节中的黑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像是放在黑天鹅绒上的透明钻石一样。我们看到了上帝奇妙的同在，荣耀的供应，他持续不断的眷顾，他复活的大能。任何想要错误宣称拥有属于上帝的任何事物，都在他一切至高无上的主权之下，都必被他制服。在列王记上17章，我们看到了先知以利亚。以利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上帝，但是他跟亚哈的关系一开始就不好，从一个坏消息的开始，就是以色列即将遭遇大干旱。耶和华洞察人心，他知道亚哈内心的邪恶，他会将一切怪罪在传信息的人头上。于是上帝指示以利亚逃走躲起来。上帝告诉以利亚，他要以不寻常的方式照顾他，他要喝小溪里的水，吃乌鸦叼来的食物。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比如说为什么不给他弓箭，就让他自己去猎寻食物呢？因为上帝想让以利亚和我们看到，上帝，唯独上帝才是那位最终的供应者。就像出埃及记的百姓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上帝从天上赐给他们玛纳，他要让他的百姓看到他会持续不断的眷顾他们。问题是，我们会看到吗？我们是否会看到上帝这位创造者、维系万有者、救赎者，就是那位温柔眷顾我们的那一位呢？当我们凡事顺服他、仰望他、寻求他，就能够看到他。就如以利亚按照他的话去行之后，看到了耶和华让乌鸦早晚叼来饼和肉给他吃。到了第17章的第7节，我们看到上帝透过了一位寡妇和他的儿子继续看顾以利亚。上帝不仅供应了以利亚，还奇妙地供应了那位寡妇和他的儿子的需要。这位寡妇很担心食物不够三个人吃，但就像四福音中的饼和鱼一样，上帝也在这里扩大了面粉和油的实质供应，来满足他们身体上的需要。我们再一次地看到顺服是看见上帝作为的途径，正如那个寡妇听从了这位神人的吩咐就蒙福一样。第17章的15节说，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便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上帝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在整本圣经中的宣告，最明显的地方也许是在马太福音中，因为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宣告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到了第17章的结尾，我们看到寡妇的儿子，他是这个家中唯一的男人，他病死了。这位寡妇已经死了丈夫，这时又死了儿子，就怪罪以利亚。而以利亚唯一能做的 就是将这个重担带到上帝面前。他大胆求上帝让男孩复活。耶和华垂听了以利亚的呼求，让这个男孩重新的活了过来。孩子的妈妈做出了回应，这也是这一章最后的一句话。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这八节经文非常的奇妙，字数比一些邪恶君王的记载还少，但是上帝用这简洁而惊人的方式展示了一点，就是只有他能赐下复活的大能。凡信耶稣基督是主和救主的人，在离世之后都可以经历这样的大能，就是这个大能将我们从罪的权势下拯救出来，而得到今天的新生命，得以蒙圣灵内住，并靠着圣灵赋予的能力，过一种彰显上帝智慧、大能与慈爱的生活。就是这个大能将那钉在十字架的耶稣从坟墓中复活，也是这个大能未来要将我们提到新天新地，永远与上帝同在。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属灵原则，顺服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供应与同在。顺服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供应与同在。很多年之前我看过一个视频，事实上这是一个集中注意力的练习。解说员让观众数一下视频中的三个人相互传球的次数，视频里的人一边走一边的相互传球，我目不转睛的盯着球数着传球的次数，几乎每个人都漏看到有一个穿着大猩猩道具服的人走进屏幕，跳了一段很短的舞，又从屏幕里消失。直到后来解说员提到这个人，观众才觉得似乎真有这个穿大猩猩道具服的人，大家又看了一遍视频，才惊觉第一次竟然没有看到他。看到我们竟然会遗漏这么明显的事情，可能自己也觉得好笑，但这与世人没有在自己的生活中认出上帝的方式也相距不远。人们是如此的专注在生活中的球上面，这个球也许是自己的抱负、生活中的优先顺序、自我的价值观、自己的欲望等等，以至于他们看不到上帝在他们生活中明显的同在。当然，这里不是穿上大猩猩道具服的人，而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维系者和救赎者。如果我们不承认他的存在和他在我们生命中至高的同在，不承认他对我们的供应，也不承认他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给我们复活大能的应许，那我们就走上了黑暗、罪恶和永死之路。以利亚和寡妇见证了上帝在他们生命中的同在，因为他们相信上帝的话，照着上帝的指引去行。我们之所以能呼吸，完全是因为上帝的供应。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上帝里有新生命的应许，也完全是因为上帝的供应。你愿意承认吗？你愿意相信吗？今天你将如何活出这一点呢？我们继续往下看。上一章提到以利亚的时候，他是向亚哈王传达坏信息，而到了这一章，他是要传达好信息。上帝告诉以利亚，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在此同时，面对干旱和饥荒，亚哈也派出了家宰俄巴底，派他帮他寻找有水的地方，好让牲畜可以活下去。俄巴底遇见了以利亚，对他表现出极大的尊重。想象一下，当这两位属神的人相遇的时候的喜悦和邻里的合一。但以利亚向俄巴底提出了一个潜在的问题，以利亚想让俄巴底告诉他的主人亚哈王，自己不再躲藏，已经回来了。而这之所以是个问题，是因为俄巴底深知王的心，亚哈不喜欢传坏消息的使者，俄巴底知道将这个消息告诉亚哈，自己可能会丧命。因为亚哈那位残暴的妻子，俄巴底已经暗藏了100位先知，他担心耶和华会在亚哈找到以利亚之前就将以利亚提走，但是以利亚向他保证一定会出现，于是俄巴底就照着行了。请注意以利亚在两人交谈时所表现出来的信心，他满怀信心地向俄巴底保证自己不会去其他的地方，他一定会出现去面对这位邪恶的王， 他完全相信上帝，知道上帝也会出现，以超自然的大能帮助他，与这些带领以色列拜假神的众先知对峙。以利亚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顺服的力量。作为先知，作为一个上帝的仆人，他将自己的性命完全交托在上帝的手中。他这样做给了俄巴底一个美好的见证。俄巴底向以利亚坦诚了他内心的恐惧，他害怕将坏消息告诉王，害怕被以利亚抛下，害怕丢掉性命，害怕耶洗别的恶名。但是以利亚用自己的话与行动告诉俄巴底，只要爱上帝，顺服上帝，就可以胜过惧怕。这就是力量。上帝的同在足以让我们面对这世界上的一切。是的，这个世界可以夺走你的性命，却无法从上帝的手中，上帝的恩惠与上帝的同在中将你夺走。一个人该如何问候上帝的仆人呢？你的问候方式表明了你内心对上帝的敬畏状态。亚哈在这里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这表明亚哈不敬畏上帝，也不敬畏神人。以利亚也毫不客气地直接回应他，告诉他导致以色列遭灾的不是以利亚，而是亚哈，因为亚哈离弃了上帝和他的道，带领以色列人拜巴利。于是以利亚挑战亚哈，他当着全以色列人的面，让亚哈招聚侍奉巴利的450个先知，还有侍奉亚舍拉的400个先知。这些人都是亚哈手下带领以色列人的属灵领袖，要他们上加密山与他一决高下。在加密山上，以利亚信心满满，虽然两发差距悬殊850比1，但是他还是转过身对百姓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上帝，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上帝，就当顺从巴利。我觉得这里有一句话很关键，众民一言不答。看到这话，我心里十分难过，因为这让我想到耶稣的话，他当时面对众人提到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就像在耶稣时代，罗马政府和法利赛人给百姓加了很重的恶，这些百姓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地受到邪恶统治阶层的压迫。百姓们真心的希望被人带领，被好的领袖带领，而真正公义的领袖只有一位，那就是那独一真实公义的上帝。这位上帝是以利亚所信的上帝，他也是在那一天要充分彰显他大能的上帝。今天上帝也给了我们同样的选项，你是要跟随他，还是要跟随别的呢？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的第6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个选择很清楚，也很简单，只有一个真正正确的答案。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以利亚提出了一项挑战。这项挑战看似复杂，其实是很简单。侍奉巴利的450个先知和侍奉真神的那一位真先知，双方分别求告自己的神，谁的神能降下火来将所献的祭物烧掉，谁的神就是真的。我认为当时没有抛硬币决定先后的这回事，让侍奉巴利的先知先上场是有原因的。就像本课一开始所讲的，在不敬虔的黑暗本质提供了一个鲜明的背景，在这个背景的陪衬下，充分凸显了上帝的荣耀。想象一下这一个滑稽的场景，这些假先知向他们所拜的偶像呼求，巴利亚，求你应允我们，但是没有任何回应，从早上到中午都没有任何回应。之后以利亚开始刺激他们，好进一步显出他们所拜的神是多么的虚假。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以利亚这番奚落的美妙之处在于，他所说的正好是那位真神的反面描述。那位真神就是以利亚相信的上帝，他很快就将充分的彰显他自己。我们的上帝从来不会太忙，他不会走到一边，因为他一直都与我们同在，他也不会睡觉，因为他一直是醒着。这就是我们那位永生上帝的大能与同在。那些假先知将自己弄得精疲力尽，浑身是伤，却依然得不到任何回应。轮到以利亚上场了， 他先预备祭物，但是他没有直接用一堆木头来献，而是先重修耶和华的祭坛来献祭。他让百姓跟他一起着手准备，因为上帝不是以利亚一个人的上帝，而是全以色列的上帝。所以这里用12块石头竹坛来代表。为了确保诚实无欺，以利亚还在坛的四周挖了沟，将献祭的牛犊切成了块放在台上，又叫百姓往柴上和肉上浇水，把水沟注满水。然后他向耶和华祷告，将这事交在他手中。在以利亚这个简短个人又有力的祷告中，请留意有四件事可以作为我们个人祷告的绝佳范本。以利亚祷告时，他首先承认了上帝的全能性，作为他忠心的仆人，他谦卑的俯伏顺服他，他的祈求直接明了，最后他还表达了对改变的渴望。我们来仔细听一下以利亚的祷告。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第一点，你是以色列的上帝；第二点，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名行这一切事的；第三点，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上帝；第四点，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比起即将彰显的大能，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祷告当中表现出上帝是可以接近的，他的大能与同在，承认上帝是谁，也承认我们是谁。我们可以将一切的请求带到他面前，我们可以渴望上帝用只有他才能做到的方式改变人的生命。所以接下来发生的不只是上帝在大显身手，这也是让百姓回心转意归向独一真神的一个机会。上帝行事的典型风格是，他所给的往往超过我们所求的。上帝不仅降火烧掉了所有的祭物，就连柴、献祭用的石头、水沟里的水和土也一并烧光。这看起来好像是不可思议，可是如果你认识到行这事的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是他将星星摆列在天空，将气息赐给每一个人和每一个活物，那么降火烧掉祭物和边上的一切就真的只是小事一桩了，没有什么事是他做不成的。面对上帝所显出的大能，百姓回心转意并杀了那些假先知，因为他们犯了大罪，令百姓远离真神。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我们也看到了上帝的恩典，他放过了带领以色列拜巴利的以色列王亚哈的命，耶和华让他回到了自己的家。看到了这里，我们本周的课程也即将结束。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属灵原则是，上帝有能力供应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上帝有能力供应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我一生大部分的时间，从高中到50岁，一直在报社工作。我喜欢写作、编辑，喜欢跟团队一起合作，每天为当地社区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但是你们可能也知道，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现在能够及时也能够随时的从自己的电脑、平板电脑和智慧型手机获得所需要的新闻资讯，报纸不再是必需品。这意味着整个行业，包括我所在的新闻编辑室，都持续的在裁员。当我看到许多优秀的记者、新闻和广告的从业人员失业的时候，我问上帝，接下来我会怎么样？什么时候轮到我失业呢？
我必须工作，
有一个儿子正在上大学，还要缴房贷。但是即便在那个时期，我也没有投履历。事实上，我已经20年没有更新过我的履历表了。我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我在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的时间里一直问上帝，下一步该怎么做？如果主管把我叫进办公室告诉我该走了，我该怎么办？长话短说，2011年的春天， BSF 的总部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因为有人退休，他们有了一个职位需要人。上帝不仅在很短的时间内给我预备了一份让人兴奋的全新工作，也为我们家预备了一个新家和新教会，而且照着我们所求的，为女儿预备了一群敬虔的朋友，
还为我的配偶预备了一份工作。
我们将需要带到上帝面前，他的供应超出了我们的所求所想。不过这并不是一夕之间就成就的，因为我原来的地方已经住了20多年，要搬到一个1000英里以外的地方，再加上还有一个读大学的儿子，真是非常不容易。但是上帝每一步都与我们同在，我们转向他时，他就引导我们。上帝一直与我们同在，他的同在大有能力。如果我们存心顺服他，他就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向我们显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可能不是上帝当着几百个假先知和整个国家的面降火烧掉所献的祭物，也不是借着乌鸦养活你，但是不论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仰望他，他会在你的处境中与你相遇。在你安静与他相处的时候，在你教会的敬拜当中，在家庭危机中，在你的每个无论大小的需要中，在你的病房里，在安养院中，在失去亲人悲痛不已的时候，只要你转向他，他就会陪你一起面对每一个挣扎，每一个挑战，每一个任务，每一种境况。然而最重要的是，上帝借着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以复活的大能彰显他的能力。就像当你领受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礼物时，上帝就赐给你在他里面的新生命，就像他赐下圣灵住在你里面，叫你有能力在今世的生活中能够抵挡罪，远离罪。同样的，上帝复活的大能也能胜过死亡，叫我们在世上的生命结束后可以永远活着与他同在。你愿意来寻找他吗？你愿意承认他吗？你愿意给他当得的顺服吗？你愿意给他所喜爱的那种顺服和应得的荣耀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从这一段经文当中看到，无论我们身处的世界是多么的邪恶黑暗，但你就是我们生命的亮光。求圣灵帮助我们因顺服而看到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供应与同在，并相信上帝有能力供应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不配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